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华府证实正提供乌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投入战场使用。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加沙六个星期内将跨越三道饥荒门槛。以色列正在向加沙地带部署预备役旅。美国向安理会提案禁止在外太空军备竞赛，但是俄罗斯否决。南海局势紧绷之际，印度向菲律宾提供超音速导弹。禁令签署之后，拜登竞选团队仍然计划留在 TikTo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签署了延好耐的援外法案之后，华盛顿正忙着开始将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补给品运往乌克兰前线。拜登星期三向媒体说，他刚刚已经将国会通过的国安包裹法案签署成法，他会确保运输在接下来几个钟头之内立即展开。拜登发言的几分钟之后，五角大楼亦都宣布一项利用这笔新资金的$10亿援乌包裹计划，包括防空弹药、炮弹和马士使用的弹药、反战车武器及装甲车。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之前已经静静地提供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远程飞弹，但这名官员不愿意透露有多少枚飞弹已经运送了给乌克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记者会上证实，运往乌克兰的导弹数量相当庞大，并表示还有更多的导弹正在运输和筹备当中。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一位官员星期三警告，加沙走廊恐怕在未来六个星期内就会跨越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以及死亡率这三道饥荒门槛。这个同美国政府一名官员这个星期警告的雷同，指出加沙走廊发生饥荒的风险非常高，尤其是在加沙北部。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内瓦办事处主任西里指出，他们正一日比一日感更接近饥荒的边缘。他还说，有合理的证据显示未来六个星期内即将跨过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以及死亡率这三道饥荒门槛。根据之前一份联合国支援编写的报告亦都指出，当地的饥荒迫在眉睫，加沙走廊北部可能在五月之前就会发生，而且七月之前可能扩大到整个加沙地区。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以色列正在向加沙地带部署两个预备役旅，这样做正值以色列准备对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之际。以军表示，这些旅将执行防御和战术任务，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方官员强调，要实现消灭哈马斯恐怖分子的目标，就必须对拉法发动进攻。在之前一日，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提供以色列$130亿和哈马斯作战的军事援助，拜登亦都已经签署成为法律。以色列外交部长卡兹星期三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强调，美国联邦参议院批准军援是向他们所有的敌人发出强烈信号。以方亦都提到，拉法是哈马斯最后的主要据点。外界预期以色列可能即将对拉法展开进攻。星期三，美国和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起草一项决议案，呼吁各国不要在外太空进行军事竞赛。这个草案经过近六个星期的谈判，当日在安理会付诸表决。这项投票亦都在华府指责莫斯科开发太空反卫星核武器所进行的。不过莫斯科否认上述指控。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莫斯科反对在太空部卓武，同时俄罗斯亦都动用否决权阻挡了这个草案。中国对此案则是选择弃权，其余13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表达支持。根据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禁止签约国在绕地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核武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体，包括签署的美国和俄罗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俄罗斯的太空反卫星核武如果引爆，它的电磁辐射将导致庞大的卫星网络瘫痪。但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强调，俄罗斯目前并没有部署这种武器。就在南海局势尚未平缓之际，印度近期已经向菲律宾交付了首批超音速巡航导弹。据印度时报指出，印度军方上个星期向菲律宾交付了第一批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是印度根据2022年两国签署的一项价值3亿7500万美元的合同，向菲律宾交付的第一批导弹。印度总理莫迪对此表达了祝贺。据介绍，布拉莫斯岸基反舰导弹射程大概是290公里，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开发。目前这种超音速导弹已经部署在印度武装部队。印度时报还披露，截至目前，阿根廷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对印度制造的布拉莫斯导弹表达了购买意愿。同时随着中共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印度亦都有意直接加强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星期三，拜登签署了可能在美国禁止使用 TikTok 的立法，不过他的竞选团队暂时表示，拜登团队将继续使用他在 TikTok 上的宣传账户，并试图和该平台上有影响的人合作。据彭博社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竞选团队官员说，拜登的竞选团队在使用社交视频平台的时候，采取了先进的安全措施，包括使用独立设备来发布信息。拜登的团队表示，在这个应用上的亮相是尽可能多地接触选民战略的一部分。另据研究发现，这个应用是1/3的30岁以下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拜登之前表示，由于担心美国人的数据安全和私隐，在这个法案被纳入一篮子计划之前，他就支持对 TikTok 采取限制行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会见北京高层的前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会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布林肯表示，多年来美中关系持续陷入紧张，但是拜登政府认为美中应该开展直接和持续的对话。他强调，美中应提出我们的真实分歧，寻求解决分歧的方法，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关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对布林肯表示欢迎，并讲到了美国企业对上海的重要性，强调中美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布林肯和陈吉宁会面的时候提出了对中共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的担忧。布林肯还强调，美国寻求和中国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并且为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共和菲律宾针对南海主权的纷争加剧，南海成为了冲突热点。美国国务院24号发布新闻稿表示，菲律宾及美国高级官员22号到23号召开第11届双边战略对话，就当前挑战及策略重点交换意见。会后声明指出，双边强烈反对使用武力 侵犯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行为，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两国呼吁北京遵守南海裁决，停止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危险行径。两国亦都将扩大合作范围，包括举行首届数字网络、太空及民主的双边对话，以及深化合作打击外国信息操纵作为。此外，美菲在2015年曾经提出洽签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将在今年底前签署，双边另将强化海域合作及协同作战能力。根据美菲声明，双边将在今年9月或10月在马尼拉召开第三届海事对话，并依照国际法及两国各自的法律，视情况制定海上执法合作行动的程序和协议。全球一些最大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星期三要求拜登政府对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和电池征关税，直至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路透社报道，美国太阳能制造贸易委员会联盟指出，在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泰国设有工厂的中国公司，以低过生产成本的价格涌入美国市场，这个导致产品价格暴跌超过 50%， 威胁到这些厂商在美国制造的产品。请愿的公司要求美国商务部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来抵消外国补贴的影响，并确保产品以公平的市场价值定价。针对新的请愿，太阳能项目开发商、安装商在内的四个洁净能源贸易团体表示反对，他们长期以来依赖低价的进口产品来保持低成本。这些团体在声明中指出，这项请愿给美国太阳能产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对国内太阳能供应链建设构成潜在威胁。哥伦比亚大学和校内扎营进行反议抗议的学生4月24日凌晨取得了谈判进展，学生自动拆除部分帐篷，校方同意继续谈判，暂不动用警察或国民警卫队清场。国会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在24日下午率领 Anthony D'Esposito、 Nicole Lawler 和福克斯等共和党众议员抵达哥大会见犹太学生并发表演讲。 Johnson 批评哥大校方放任反犹太的仇恨言论和骚扰行为，表示沙菲克如果不能够制止，就应该辞去校长职务。他并且指责抗议学生是煽动者，滥用言论自由，要他们回到课堂上停止胡言乱语。抗议学生只是高呼我们听不到你讲什么，自由自由的巴勒斯坦。拜登也将在24号访问纽约市，可能会遇到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不过白宫官员话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知，拜登唔打算访问哥大。纽约市除咗哥大同纽约大学等校园有反以抗议活动之外，23号晚上亦都有犹太和平之声喺布鲁克林大军广场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要求加沙永久停火。200多人因为塞住交通被警方逮捕。全美国至少有9间大学校园爆发了一连串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Arizona 州众议院议员星期三投票决定废除一项堕胎禁令，但是如果是州参议院没有跟进同意废除，这道禁令仍然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生效。Arizona 州最高法院4月9号裁决可執行南北战争时期一项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禁令。这项1864年的立法禁止堕胎手术，就连强暴和乱伦怀孕亦都不能例外，除非是为了挽救孕妇性命才能够动刀。依法被起诉的医师面临5年有期徒刑。 Arizona 州众议院24号以32对28票同意废除这项法律。共和党籍州众议院议长 Ben Thomas 表示他感到失望。民主党人显然认为堕胎不应该受到限制和规管。Thomas 说，我强烈反对那些藉由无约束、不受限制且不受规管的堕胎行为来鼓吹极端主义的人。共和党在 Arizona 州参议院以16比14握有些微的多数优势，最快可能在5月1号就这项议案进行表决。美国交通部星期三宣布将实行新规定，要求航空公司在收取附加费问题上提高透明度，并且取消和严重延误航班的时候自动向乘客退还现金，而不是代金券或者是旅行积分。新规定还指出，如果乘客的行程有其他重大变化，比如你可能要去一个机场，但是航空公司实际上改变了你的机场或发生了类似情况，那乘客将得到退款。新规还要求航空公司必须提前提供行李费和改签航班的相关信息。此外，如果国内航班乘客的行李迟到了12个钟头以上，航空公司还需要退还行李费。如果航空公司没有提供 Wi-Fi 或升级座位等乘客已经购买的服务，也都需要退还费用。交通部星期三还宣布了另外一项规定，要求航空公司更明确地提前披露各种附加费用，即所谓的垃圾费用，譬如意外的行李费或其他费用。